好，感谢主。民数记29章30章，29章讲到秋季的三个节气，接续昨天的，一个是新年，也就是吹角节，一个赎罪日，一个是祝棚节。新年是在7月1日，是有盛会的。赎罪日是7月10日，那它也是有圣安息日。祝棚节呢，是7月15日，那么连着过8天，第一天和第八天都是有圣安息日，都是极大的这个节气。那我们知道说，耶稣第一次来成就了春季的三个节气，在他身上成就了，那么等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秋季的三个节气就能够完全的成就。但是呢，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三个秋季的节气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有所体现。比如说耶稣他不只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也是赎罪日的羔羊，那么祝棚节意思就是神与人同住。那么当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一会儿我们刚好是讲约翰福音，还蛮对照的，就是昨天讲的，就是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自己就如同道成肉身，支搭帐幕，住在人的中间。所以当耶稣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如同祝棚节的在一个层面的一个显现，神与人同住。同时祝棚节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耶稣自己说的，从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这个圣灵要充满在凡信他的人的里面，这也是神与人同住的一个标志，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流淌。好，那但是有所体现呢，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应验。这几年呢，神也差派鲍姆牧师，包括还有一些先知，还有启示周牧师本人，就是把这些新旧这个春季和秋季的节气的意义都一再的开启，尤其是秋季的这个节气的意义都一再开启，甚至我们开特会讲得很深。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不把这些节气讲得那么深了，我们能够大致的知道他们所代表的和耶稣所成就的和指向未来耶稣第二次来的，那祝棚节是指千禧年了，那个时候神在人与人完全的同住。那么耶稣再来的日子很可能是在吹角节或是赎罪日，但是这个呢并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这个当然也有很多的算法和它的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呢就不再讲得太深了，以免大家不能够领受。我们可以在曾经的材料里面，或者是在未来神再次来把这些节气开启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去领受，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些节气即将就要来成就，很多的一些细节属灵的预表，神在渐渐的更深的在开启在我们中间。30章讲到一件事，就是许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切记向神的许愿呢，不要冒失随意。那这是向神的一个承诺，是要履行的。那么违约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未出嫁的女儿和妻子呢，他们的这个许愿呢，那个他们父亲和丈夫是有权利来定，或者是来不定他们，或者是来禁止。为什么他这里讲呢？就是说冒失语。有的人在许愿的时候啊，他的因为许愿一般是两种，一种是我要如何奉献给神，或者我要奉献多少头牛多少头羊，或者是比如说今天我要奉献多少多少钱。他的这个呢，他不一定每个人在许愿的时候都是深思熟虑或者圣灵感动他的，所以他可能会有冒失，或者他做不到，包括刻苦己身，比如说我要禁食多少多少的餐，或者是如何的来刻苦自己。后来这个热情过去了，他就做不到了。那所以有这种情况，冒失许愿。所以这个丈夫父亲或丈夫在听到的那一天，要当天一定要当天，如果默默无语就是定了，如果是不应承，当时就把他否定了废掉了，那就是没有定。那最后一句讲的就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当时没有定，到后来你废掉，那不行，那你这个丈夫或者是这个父亲要担罪的，要献这个惩罚的。所以这个一个是要确定父亲和丈夫的领导地位，第二个也是给他们有个职责，他们需要有属灵的辨别力。因为这个如果他当时的辨别不对，该许的没有许，不该许的又许了，那么后来承诺的这个履行，或者是履行不了，那他们也要受牵连，或者他们要直接的担罪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是要跟属灵辨别力是要在一起的。箴言21章我们可以看第一节，王的心这个我们都会背，就是我们要祷告人的心都在神的手中。第9节再次讲到是不要与这个争吵的妇人要同住，所以再一次讲这个作为在妻子的在家里要有这个安静的灵。 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章一开始讲到迦拿婚宴，酒用尽了，这个我们非常的熟悉，迦拿教会因为神特别的开启，在心腹特会的第一课就讲了。所以我们讲到说约翰福音的这个神迹都不是随随便便，它都是有救恩的预表的。所以对于这个迦拿的婚宴它的这个预表，我再稍微的强调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耶稣来带来的救恩，犹太人要认识到犹太教的酒已经用尽了，枯干了，才可能来向耶稣来就是要这个要进入这个救恩所以这个律法也好，肉体也好这个守律法也好，在这些年间这个这么几千年间，犹太教的酒已经用尽了，他没有办法靠守律法来在神的面前称义或者得救。所以当犹太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来谦卑，才能够来在耶稣身上来去寻找，能够看到他是弥赛亚。所以犹太教的酒用尽了，才要新约的这个新酒。那我们今天呢，当然也是有意义，我们信徒要常常意识到自己里面的酒用尽了。如果我们在靠着血气，靠着肉体在服侍，在行善，在刻苦己身这个其实酒都是用尽的，一定会用尽的。靠着肉体，靠着热情靠着这个什么靠着这个就是属肉体的吧这个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才会来转向依靠圣灵，才不至于落到加拉太的异端，就是靠圣灵入门，靠肉体行事。因为很多基督徒渐渐就走到肉体的里面，走到这个己利的里面走到这个服侍导向的里面这些。所以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或者服侍枯干的时候，也就是神在提醒我们酒用尽了，我们要回到圣灵的里面，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磐石上面。所以对我们今天依然有意义。那第二个意义当然更重大的呢，是婚宴。为什么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婚宴上呢？因为耶稣啊来，整个的拯救救恩不只是把我们就是救我们不要进到地狱里面去而是要能够来把他的心腹能够来就是来产生，那么预表着未来羔羊的婚宴，那个是最喜乐的，是得胜者，是心腹是救恩的目标。实际没有进到羔羊婚宴的，因为都没有达成救恩的目标所以其实没有进入羔羊婚宴的，得救而没有得胜的，仅仅得救没有得胜的，实际是失败的，是没有达成耶稣来的这个整全，要做成整全的救恩。所以耶稣新郎的身份，我们心腹的身份，婚宴的这个预表这个是为什么？这是第一个神迹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呢，在这个神迹里面，他显出他的荣耀来，门徒就信他了。所以我们如果想更深的来学习迦拿的婚宴，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心腹特会的这个材料去看，应该是第一课还是第二课吧，应该是在最前面的那接下来呢，就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第二次是在他就是快要遇难之前，这是第一次洁净圣殿本身的意义当然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是神同在的圣洁的地方，不可以用做任何的世俗的买卖这个我们都明白洁净圣殿的意义那包括我们内心神的圣殿，包括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圣的场所，这两个层面的意义我们都知道。那后来他又讲到说这个圣殿呢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建起来这个就超出了洁净圣殿的意义，是讲到耶稣自己是圣殿他要受死，第三天复活那就讲到他这个自己。但是当时不要说法利赛人不懂，连他的门徒都不懂，所以耶稣讲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这就像我昨天讲的，就是很多的话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并不是门徒很迟钝，换了任何人都不会明白，因为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显明救恩的意义之前，没有人能够懂得这些所说的。但是好的是门徒都把他们记下来了，都记在心里存在心里。那么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这些耶稣所有说过的话，门徒彼此应该也是会谈论的嘛，就是都把它串起来，哇，原来这句话是指着耶稣受死说的，原来这句话是指着他复活说的，原来这句话是指着他是弥赛亚的身份说的，全部串起来都 make sense 了，都有意义了，都明白了都明白了所以这个其实22节其实是应该是一个题外的话，不是当时他就是他是这个约翰这个一个像是一个伏笔一样的。 那第三章呢是非常有名的讲重生，跟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啊，这里就讲到说两个字很关键啊，耶稣要跟他去讲，那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又是个官，他很明白律法，但是他对重生一窍不通。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两个字最重要，因为水和圣灵就等于重生的意思啊，所以是同一个意思。见就是你不重生你不可能有属灵的眼光，你就看不见律法旧约的有限，你就看不见耶稣今天这个救恩的属灵意义，所以你的眼睛是瞎的，你根本看不见，这叫见。第二个就是进，当然你看不见你更不可能进入了，你跟神的国无缘无份，你如果不认识耶稣，不因着耶稣这条路来得重生你不可能进到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里面。所以一个见字一个进字在这里最重要。水是外在的洗礼，圣灵是内在的改变，水和圣灵加起来的就是这个重生重生。那么重生你是不可能看见的，当时你不可能看见一排人受洗，你也看不见谁的生命中间真的进入了重生，谁只是突然受个洗礼，根本也可能在 受洗的人里面混着，没有真正的重生。但是呢就像主耶稣举例就像风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所以这个人他受洗以后是否重生是可以查验的，并不是说他第二天他这些查验的指标就全部都能够出来，而是说他迟早这些他应该有一些重生以后的指标，比如说他喜欢神的话语，喜欢读经了，他开始爱神了，他开始恨恶罪了，以前在罪中生活很开心的，现在不喜欢那些行为了他开始生命改变了，他喜欢与肢体相交了，他愿意去聚会，他价值观开始改变等等等等。所以一个人是否有重生，或者是你看这个带的新人是否重生，他是有这些指标会应该是渐渐显露出来那么十三十四节我们刚刚讲的民数记就是铜蛇，就是预表耶稣人子被举起来就像摩西旷野举蛇一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十六节到十八节是我们要背的金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到第十八节都是我们要来背的。那十九节和二十一节讲到说，那么人对待这个救恩光来到世界，人因着罪性他的回应反而是不爱光反爱黑暗，因为他被照出来了因为他被责备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如果不喜欢听福音，这应该是一个正常，你不要觉得很稀奇，因为罪人的第一反应他就是要躲避，就像亚当夏娃一犯罪一样，他要躲起来。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圣灵会来在人心中做工，所以这个人还是会被圣灵感动会有选择悔改接受福音的。那也有些人可能最终他都一直选择逃避或者选择排斥和反感，没有来救福音，这也是一个罪人的反应那么二十二节以后讲到施洗约翰再次他自己讲他的身份，说我不是基督我是这个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很喜乐，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都是信主以后，我们不仅是信父，我们也是新郎的朋友，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人开始跟耶稣建立了一手的关系，我们不要因此失落，希望把人绑在我们的跟前，一直要透过我们才能够认识神，透过我们才能够去跟神打交道，不是的，这个不是新郎朋友的心态。这个我们要喜悦人被我们引到耶稣面前，甚至他以后长进比我们还要更高，那我们也为他喜悦，神必兴旺我们衰微，这是我们新郎朋友的一个生命的态度。那后面他又为耶稣在做见证说，这个得不得永生就是看你信神的儿子不信，你这个入门耶稣就是这个门，你如果不信耶稣，那么无论你其他的都怎么样道德品行宗教什么，你都得不着，你入不了这个门，得不着永生，那么信的才能够进入永生的门。所以这是他再次为信耶稣能够得到永生为耶稣来做见证。好，愿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阿们。